回应教会的需要，训练合神使用的执事，带领教会承担侍奉，与牧者同工，建立健康成长、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见面了。我就是卢文，
卢牧师你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罗文辉。
罗文辉啊，我们讨论的那圣经的内容已经不简单，我觉得很宝贝。那么现在谈那个信仰的问题也是很好，很高深，我们
很复杂。
听众朋友要晋升一点的学习怎么办？
那当然要多读圣经啦，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就多听我们的节目啦。
但是呢我们讲的东西呢，你可以写信来，我们送笔记给你。
对呀、啊，
我们也绝对愿意。
是免费的啊。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一样呢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的，就是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我们经常说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宗教
啊。对，
所以这个启示的确很重要。
其实这是圣经的道理。
对，
我们一般都说呢，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怎么样解释呢？常常出了大毛病、大问题。
对啊，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五花八门呢、
对啊，神曾经赐下什么准则，只叫我们去荣耀他。以他为乐呢，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呢，神的道啊，就是在于旧约、新约、圣经，是我们那个信仰跟生活唯一的准则。只叫我们怎么样子荣耀神，以他为乐。那有一节圣经呢，我最好是说两节。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我觉得呢很宝贝，好不好？我们请罗文辉帮我们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念给听众朋友听。
好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六十七节这么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这里谈到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解经家就这个说，那个默示就是神吹入那个气势，
哦，把气息吹到人里面。
好像呢，这个不是人讲的话了，变成是神的信息，神的默示，
好像很神奇哦，这个默示。
对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都非常非常尊重这个神的话语。罗文辉，你不看圣经，你不按圣经讲道，你讲什么？一定要讲圣经吗？
不行啊！
所以呢，那你看呢，圣经呢还有那些共用，请你呢刚才念的圣经把那个共用讲出来。
他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那么就能够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
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对，
所以我们都不能够离开圣经。
对，那个人要成熟的话，一定要读圣经。
对呀、所以呢，圣经就比你说你看见什么异象更重要，是不是？
那当然了，因为异象是很主观的，而且是有限制的，有局限的。但是呢，圣经呢就是全面的教导。
但是呢，圣经里头很多的意象啊，他讲的呢，其实就是神的默示，神的话啊，
对。
所以圣经呢，绝对比人的感动更重要，对不对？
对。
啊，你人的感动，你有什么标准，有什么目的？但是圣经就不同了，是来自神的了。
对，
圣经呢也比灵恩重要哦。现在很多人喜欢谈灵恩，这是圣灵特别在你身上的能力，
这是恩赐，圣灵给人的恩赐。
对，
是这个意思。
我最近听见一个故事
啊，
就是我们国内 有一位朋友，他呢问一个问题，那个他说呢，圣经重要呢还是灵恩重要呢？他就多谈他的灵恩呢，那么他就说呢，哎呀，我有灵恩就不必圣经了。他就大力的把圣经丢在地上，绝大错误啊。
对啊对啊，
因为他忘记了，假如他有灵恩，圣灵感动他，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圣经里头啊，对不对？
对。
那么所以呢，你多谈灵恩不注重圣经，这绝对错误。
但是人可能就有一个倾向，就觉得灵恩呢是能够现在看得见的，能够很清楚表现出来的。但是圣经呢，就是一些字句写在一本书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内地教会可能很缺圣经，所以他们就看中了这些灵恩，结果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
那灵恩呢，就是人呢有些时间没有标准，把一些感受表达出来，我们就说哎呀，这样子的灵恩就是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工作。
对 对, 对，
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
对，
那但是圣经呢是应当呢活的看，但是这本来的意思去看，那么看见圣经里头的神啊，我们祷告，我们侍奉，我们充满圣灵的感动，这是与圣经的原则符合，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对，这个圣经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蓝本呢，我们信仰的蓝本。如果我们只是看人的这个灵恩表现的话，每个人的灵恩表现都不一样，甚至可能会有冲突，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
好了，现在我们来谈那个启示了第一点呢，神启示他自己的第一种的方式就是自然启示。自然啊，
自然就是大自然。
对对对对对，大卫王说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十九篇第一句嘛，是不是啊？那么罗马书也谈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不是眼不看见，但是呢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哦，就是圣经说神那种启示就是通过大自然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表现让我们看见了，虽然没有字句写下来，但是人看大自然呢就可以看见神的创造。
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医生呢，他们真是从他们的知识里头呢看见很多东西解释不了啊，看见神的创造啊，哇，这些自然的启示他们都信了耶稣。
对啊，就好像那个牛顿呢，这科学家他以前造了一个什么九大行星的这个模型，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做它出来的时候也花了不少的心思。那你就想想这个真正的大自然，这个九大行星，这个太阳系啊，如果没有神创造的话，怎么可以存在呢？
想不通哦，
就是
想
不通
啊。第二啊，神启示他机制的第二种的方式呢，我们称它为特殊的启示。
特殊启示
都是在那个伊甸园里头呢，神就曾经晓谕亚当可以享用他创造世界里头的一切，但是他要遵守他的诫命。但是遵守他的诫命是一个特别的启示。那么这样子呢，亚当就可以呢藉着研究大自然而知道许多的事物，但是他却不能够无所不知的。
有限制的
啊。对对对对，譬如他不能够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发生，唯有确信像他可从树上摘下果子来吃这么简单的事情呢，他还是一定要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之下去解释大自然的事实。
我就是说，就算亚当他再有智慧呢，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人。
对
啊，
他要有神的教训，神的启示，那个特殊的启示。
而且神的话语其实是给了他一个规范啊，他的知识一个规范。
第三，圣经是神的话， 是信仰与生活唯一的准则，叫我们怎么样荣耀神，永远的以他为乐。
这里牵涉到人这个生活上这个道德标准的问题了。
对对对，
神的话语给我们这个道德的标准
是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
所以你说呢，你罗文飞写的什么东西拿来告诉我呢，比圣经更重要，我绝对不信你。
那是最高的标准，就是圣经。
好了，第四，圣经的里头的灵感的完全。那么从前说圣经是不能错谬的，
错谬，
对不对？
对对对，
圣经是不会错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讲法呢，有人把它表达的可能更好的是，圣经的灵感是完全的。
就是那种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那种灵感是完全的。
因为圣经里头记载的一些事情呢，是某人的错误，不是圣经的错误嘛。所以你说圣经不能够错的，可能呢你都糟糕了，是矛盾的，对不对？所以圣经是的灵感是完全的，是清楚的，是充足的，没问题，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谈谈那个灵感的方法。其实呢我们要好好的注意啊。第一，就是作者的个性并不被取代。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写圣经的人，比方是使徒保罗吧，他写圣经的时候呢，他就是保罗，那么保罗的性格呢就在那个圣经里面表露出来了。
你看那个保罗跟彼得都不同嘛。
对啊对啊，他们的文笔都不一样
啊。对，那个作者的个性还在哪里，
他并不是变成那个机械人。
对对对对，
他还是保罗，就是保罗。
第二，神也故意拣选社会当中不同阶层的人，
对，
以各种不同的经历给他们很好的训练，这样子呢使圣经能够尽可能的适用于人生活多方面的情况。
就是写圣经的人呢，他们的背景啊都很不一样，但是呢这些不同的人呢，他们就能从不同的角度把信仰表达出来。
有高等的知识分子，有君王，有先知，
还有牧羊人，
这个
渔夫，
有些很普通很平凡的人，
打鱼的渔夫嘛，对，
就是神是故意这样子做的。
对对，
所以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你叫我这个不太懂思想的人怎么样明了呢？
对啊，没有文化水平的人就不行了。
对啊，那第三，设置深圳的写作不是无意识的机械性，就是好像是
打字机一样的，
打字机打出来就是这样子，打字机本身没有灵性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作者呢也不单单是一个记录，神告诉我什么我就记录下来。作者的人性的思想过程都是不能够被取代的，都是在这里的。
他还有他人性的思想，
有时他们甚至不明白所写下来的，因为真的是圣灵感动他，感动他的时间他都不明白，好像是圣灵感动以赛亚，哎呀，说将来有这个童贞女怀孕
，
哎呀，那怎么可以明白这样子的事情呢？他写的时间他可能都不明白的，然而他们都是有意识的把神赐给他们自己以及后代的信息写下来。
他们写圣经的时候思想还是非常清晰的，他们的性格也在里面的表达出来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圣经好像是个打字机一样，不对，好吧？是第四，另外一方面呢，当写作者呢必须用他所具有的家谱、统计和文件等资料来那个表达一些事情的时间，你可以比较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呢，圣经本身呢就宣布证明神灵的管制我们的作者。这个使到他这个写圣经的人呢无法放一些假的历史进去，
写的都是真的。
对对对对， 不正确的记录，也不可能出现。那么或者是呢写下一些错误的教训，或者是损害著作者的重的启示，贬低他的权威。这个圣灵呢在某些方面呢就有那个特别的控制，以至于呢哎呀那个这个写成的时间我一看就晓得呢是神的功能灵感。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这些作者他们所引用的一些资料啊都是非常正确的，基本上是没有错的。
好了，我们现在谈那个灵感的范围好不好啊？
好，
因为今天的内容太多，所以我们要稍微快一点啊。
好，
第一呢是老一辈的基督徒老一辈的基督教的神学领袖所持的立场呢，就是我们必须把现在所有的全部的正典呢，看为是具有任何人给的灵感所下的定义。换句话说呢，全部的新旧约圣经的经卷呢，除了是抄写者的错误跟那个方言翻译的犯不对的地方，本质上面都是照着神的灵所计划的。
这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啊，你没问题我们就讲下去了啊。
好，
第二就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盲目的相信灵感的目的上无任何的差异。神曾经使错误者的言论一字不漏的记录在旧约圣经当中，好像啊神亲自的反驳那些暗卫约伯错误的辩论。
就是说有的人说了一些话也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但其实呢里面是有一些错误的，但是神呢在后来又通过另外一个人反驳那些错误。
对，因为圣经长期的记载这样子的事情。显然呢这个并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来推论基督教的教义。所有这类的经文呢是写来作为我们的警惕教训责备，所以我们要懂啊，要顺利一点的看呢，来那个这个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其他的经卷呢好像是保罗书信呢就特意写出一些让我们接受为基督教教义的东西。
对，
很详细的。所以呢圣经虽然是有神授予最高的权威，但是受灵感是为不同的应用和目的。
就是有一些经文呢我们不能一看就把它拿出来当成是教义去解释。
对，
因为有一些基本上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这么说，但是那不是教义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哪些是一些责备的话、教训的话，哪一些是教义的经文。
所以呢有些人呢第三呢有些人就主张呢我们不要用那个逐字默示，这个逐字这个意义
一个字一个字的默示，
就因为有些某些地方可能出问题的嘛。
对呀、
所以有些人主张用完全的灵感啊，完全这个词来讲啊以上我们提到那个灵感的见解。
对，
那么这样子做的目的呢是要避免某些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逐字灵感呢就是一种纯粹的矮版的概念而已。所以呢我们谈到那个灵感呢你就要注意要承认呢我们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谈起圣经呢一定要根据向下文。也要了解呢这个是我们现在看的圣经呢跟那个旧书的历史啊来看是一贯的，
对，
没有矛盾的。
对
啊，这样子呢你就安安全全了。
对，我记得有人说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好像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说鱼丸人说没有神， 那他就抓住没有神这三个字就说了，圣经也说没有神嘛，所以世界上就没有神。
他是愚顽人，
对不对？应该上下文就去看。那、
我告诉你，我看了这样子的理论，我心中很平安。我还是觉得呢没问题，圣经是神的话。
对，
但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要更多的认识神的话。
对，
不然的话我不懂得解释神的话。
对对对。
那我现在跟你坦白好不好？我呢有些地方呢解释圣经呢真的有问题的。我从前有一些错误。第一个错误呢，就是我解释那个四世纪十八章第三节。
四世纪十八章，
这个是有人以为很美的圣经，可不可以请你呢帮忙把那个四世纪十八章第三节念出来？
四世纪的第十八章第三节是这么说的：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人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
那这三个问题好像是很好
啊。是啊，就是说啊、你谁领你到这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
啊，我从前曾经用这句圣经讲道，后来我也看见一个我很尊重的神学院的院长用这一节圣经写了一篇大文章，我觉得就有问题。现在我承认我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它来自四世纪，四世纪，四世纪呢是记载一些人灵性最差的时期，
灵性低潮，
那个时间根本神不能够在他们中间自由充满的工作，个人就是任意而行，
对，
随便犯罪。讲话的讲这句话的人呢是一个少年立位人，那本来少年立位人没问题啊，
对，
但是呢他是一个叫做米迦的出钱请他做工人，不是神辅导他哦，
对，
不是真的去侍奉神哦，不是用神的话去教导人哦，他是米迦请他，他也做了那个米迦的受雇的工人，用宗教来牟利的这样子的情况。
哦，他是穿着宗教的外衣，其实是为了赚钱。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讲的话都很有道理，你不要说呢，这个就是神的话，对不对？人的话就是人的话。那现在虽然是处在四世纪十八章，那么这句话呢，就不是神的话，是那个少年利未人讲的话，你绝对不要把它当作是圣经的标准。你可以讲这样子的问题的道理，但是不要说这个是神的话，对不对？
对对对，应该看它是一个历史事件里面的其中一个对话。
对了，罗文辉就对了啊。那第二个我很大的错误呢，就是我最早做传道人的时间呢，在我礼拜堂的门口啊写下一节圣经，
对，
现在都摸不掉啊，
啊，
因为
刻什么圣经，
在那个礼拜堂的门口啊，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要读出来吗？
不、一定要读。
那二十一节是这么说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这是很好的道理啊，
非常好啊。
啊，但是我最早传福音的时间，做传道人的时间，都把它写在那个礼拜堂的门口
啊啊，
就是表示呢，你们都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但是呢，我没有把神的话讲出来。这句话呢，是约伯跟他的朋友的对话。
对，
你晓得约伯有三个朋友。
对对对。
啊，跟他谈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么现在是有一位朋友啊，叫做以利法。他去努力指证约伯所犯的罪，
对
啊，所以跟他讨论呢，就勉励他，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就必临到你。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不认识神，你所以没有平安。
他是骂约伯的意思是说，
对啦对啦。那么其实我们有些时间也会骂人，但是看你呢是不是 真的传神的话。
嗯，
那么现在那个以利法他根本本人都不懂啊，他错误的责备约伯，那么他不同情约伯，反而是呢责备他，这个愧缺呢是正面的，但是那个事实呢是他们两个人在辩论，而且呢以利法现在讲的话绝对不代表神。
哦，就是说这个约伯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骂人的对话里面其中一句啊，你竟然把它写到礼拜堂外面去了。
对，所以其实我劝人信耶稣呢应该写其他的东西嘛，不要写这个东西嘛，是不是？那还有呢，我一生都头痛的一节圣经是启示录十二章。
启示录十二章啊，我翻翻看看啊，
你先念那个第三节第四节。
启示录十二章第三第四节第三节说呢，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好了，现在呢再念第九节了。
第九节说呢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那这里谈的那个大红龙呢，这其实呢不是我们古代的文字里头记载一种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动物叫做龙，是不是？
不是龙的传人。
哇，它太厉害了，而且呢第九节说呢这个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是，
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把他，我们现在谈那个龙的传人呢，他都以为呢我们龙都不能够谈，龙的图画也不能够画，基督徒的家里头绝对不可以有龙，因为龙是那个什么魔鬼撒旦，
对，
其实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这个龙可能根本是一个不存在的动物。那所以呢我是故意呢查几本书告诉各位，有一位叫做魏士道的神学博士，他是改革中非常重视圣经真理的，他解释那个大红龙他说这个并非字面上的意思是相近似的，
象征式的，
对呀，
不是字面的，
不要把它当作就是你隔壁的房间那个龙啊，那个和睦义教士说那个大龙呢是代表皇权，魔鬼要做王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不要把中国的龙混淆了。
对了，对了，还有一位的神学家你们都认识的，就是贾玉敏啊。
贾玉敏
啊，他谈到那个辅人跟那个红龙呢，他说呢，本著明说是意象，那么解释其中的意义，不必从那个文字的表面来看。所以呢我们都要好好的了解神的启示。